感谢主。对，那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思想，我想也是上帝带领我一直在经历的一个事情。我记得，这应该算是我第三次在分享关于盼望的这个题目。那我想，就像我在前言中所列的，当我想到盼望的时候，其实我大致上我想到三个对应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没有盼望的人会不快乐。我觉得没有盼望的人会不快乐。我先试一下这个。好，没有盼望的人会不快乐。那我在想说，是不是耶稣信得太早，你觉得那个世界的指望少了一点拼搏的动力啊？特别对年轻人来讲，那我想真的没有盼望会不快乐，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或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第二个事情，我觉得错误的盼望会带来失望。那是不是信主越久反而越消极？我想这个样子的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盼望的目标跟我们的根基是错误的，你总是指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不是有一个比喻这样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心中想象一个最好的一个东西，你跟上帝要银子，结果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他觉得你想的还不够好，他要给你金子，然后他给了你金子了以后，你就哭了，因为你没有得到银子。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可是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你们盼望如果是错的，你会失望啊。所以这大概就对照着我第一次想跟大家分享，当我在想到圣经一直跟我们传递一种盼望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当神讲到天国，他说像是一个人看到了一个宝藏藏在地里，他欢欢喜喜变卖一切去买这块地，而又像是一个懂得珠子的人，他看到一个宝贝的珠子，然后把它用各种方法一定要买回家，他想到就在偷笑，然后看到那样子的一个喜乐。然后第二个讲到你真实的信靠神，依靠上帝，你是不会羞愧的。如果你的根基真的建立在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如果你真实的盼望从主所说出口要得到的赏赐，你是不会羞愧的，你是会有盼望的，你是可以越来越积极的。那第三件事情，我想如果信心没有被盼望平衡，它会传出恐吓的福音。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在讲什么，我自己蛮有经，我被自己吓到，就是有一次，我忘了我在跟谁讲话，然后讲一讲，有点像是我们在拍的那个圣诞剧，在拍那个约拿，你会被神惩罚吧？这样子，你在跟他聊天，讲一讲，就说哦，你这样不行可能你像后面要小心一点，然后上帝可能会怎么样这样子教训你，这种感觉。我突然意识到，奇怪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跟人讲话都比较是负，有点像是负面表述，就是你是传一个你要来跟随神，你小心接受惩，你不跟随神，你小心被惩罚。我觉得有点可能会这样。当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在强调，当我们怎么样在苦难的当中被建立的经历，我们怎么样忍耐，我们怎么样长出智慧，但是我们却忘了传递那一个盼望，我觉得你只会让人听到你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你可以在各样的环境都很坚忍，但是就是谢谢再联络，因为我不想要一直忍耐。但我就会注意到说，在圣经中我非常的喜欢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坐在税官的里面，心中想着哪一些的人可以跟他弄一点税金，因为古代在罗马时代，那个税吏是有很大的权力，他基本上 只要上足了足够的钱给罗马政府，剩下的他都可以巧立名目来赚自己的钱。所以他的工作是很有动力的，每天都在想说要怎么样子看到这些路人，要想一些什么税来收。那他是有这样的权利的，所以才会非常的被以色列人厌恶，把他们认定是罪人，因为他们是真的蛮坏的。而且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东看西看，再想想四处可吞吃的对象的时候，不小心看到耶稣了。耶稣看着他，他看着耶稣，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跟从我来。”他就跟了。那我想这是在圣经中你会一直的看到耶稣呼召门徒的一些的图片。那你会发现很不一样，就是他讲话讲得很简单啊，因为圣经的言语很难，文字的记载很难完整的传递当下全部的情景，但是合理的你可以判断这样子的福音是一种吸引人的福音。他当中完全没有刻意的去提说你不信耶稣，你不跟随我，你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你会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他都没有讲这些一句话，你跟从我来。所以在彼得的认识，他怎么称呼这个跟随神的行动，他说什么？哦，那是那个用荣耀还有美德呼召我们的神。然后我想这个是关于盼望的信息啊，所以我觉得上帝一直让我来认识这一个盼望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我的需要。那另外我们都需要去注意到整个圣经当中的最后一个应许啊，圣经当中的最后一个应许是讲到主必快来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很需要在被提醒这件事情，虽然主必快来从门徒的时代就开始讲，讲到现在，但一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理解，在一个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的形成是用几十亿来亿去的方式去计算的，那当耶稣来了已经定下了一个末日的时间点，这件事情就叫做进入了末期就是从一个长到没办法计算的时间变得可以计算，只是你不知道。我就讲这一个事情。那圣经提醒我们，最后一个应许叫做主必再来，所以它伴随着是前一章圣经讲的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一个降临。所以也就是说，当在圣经当中传递福音的基督徒，教导那个时候基督徒该如何生活，该如何回应社会，该如何持守你的信仰，它有一个重要的根基，就叫做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所以那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主来要干什么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其实意思讲到，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在意主必快来，因为这是一个报偿的时间。就是那个跟随神的人，而那个信心坚守的人，没有不从神那里得赏赐。然后这是圣经中特别强调的这一个事情。那我想，所以说，我就会觉得哇，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不只是理性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来传递，我们可以讲道，因为它可以透过一些逻辑的方式，帮助我们建立一些知识，影响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它是令我满足的，跟随耶稣，总有那些的时刻，让人的里面感觉无比的满足，满足到超过你眼前现在的困难跟好处，这也是每一个门徒跟随神的起头，你看见的。然后第三个事情，原来跟随耶稣是这么的实际，因为他说你要得赏赐，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在意的。好，所以我想，那我们今天会透过彼得前书的这些的经文来稍微的来思想一下，如果今天圣经或者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门徒，他们都建立在主必快来，主必要给我们奖赏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内容下，那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跟题目要来思想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主啊，你是那位用荣耀以及美德召唤我们的神。 哦，亲爱的耶稣，啊，我们是在期待跟盼望，我们与你那亲爱的众圣徒，我们一起同享那得赏赐的盼望。主啊，求你使用跟带领今天的这个题目，跟我们一起阅读，我们一起思想的经文。主啊，提升我们，啊，使我们再一次的被你给激励，使我们传递那福音，啊，是那个喜乐的，啊，是那个有盼望，是那个有能力的。这让我们很满足，啊，也让我们能够很自然自在的与我们所爱的人，你摆在我们面前的人来分享。信靠主的人真是蒙福。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现在第一圣经第一节，我们再来念一下哈。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哦，我想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这些人是谁。那基本上从给大家看一下，从圣经里面的线索，加上一些经文的考古的话，是你会发现，基本上第一个，这些人都在当时罗马的边缘，罗马帝国的边缘。而那个时代，就是这些那个罗马的皇帝为了要巩固政权，所以他们会发动屯垦政策，意思就是说召集一些人去到一个原本没什么人的地方，然后在那边住下来，就是开拓，然后成为当地的住民，然后借此让帝国的居民在那边以后，他可以成为一个帝国稳固的一个根基，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哪些人会去呢？今天有人就是叫你离开你的家，去那个远远很远的地方，而且是完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你要不要去？应该是不要啦，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你看到圣经的线索，就是这些显然是皇帝讨厌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出大概显现出就是基督徒受逼迫的一些的一个征兆。第一个，这些皇帝讨厌的边缘人被赶到远远的地方去，为那个帝国来贡献他们的那个一点点的心力，这样子。那同时说，当地荒凉也不是真的没有人，也还是有人的。所以他们就会陷入在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这个国家不要他，不太喜欢他们，当地的人也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过来要分土地，他们过来会占着他们的资源，然后他们过来大家生活习惯又不一样，所以彼此很不顺眼，大概是这个情况。那同时的这一些的人，你看到在这些圣经中所列的在4章3节讲到外邦人，你们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是这些，然后又讲到说，你们在这些事上不与他们同奔那无度的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啊，这毁谤你们的这些事情啊，其实也暗示跟告诉我们说，这些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外邦信徒，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们从前就在拜偶像，随着他们祖宗的脚步，他们从前也很熟悉这些的聚会模式，所以对于当代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来讲，参加宗教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跟其实我们很好理解，我们台湾的社会，庙宇也是一个活动的中心，它不只是宗教的崇拜，它更是社交的场所。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今天不来聚会，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你都不跟我们一起玩啊，你都不跟我们聊天，我们做什么你都不做，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那对于这些基督徒，他心里很苦啊，他觉得这些事情我不是不知道，我不是不会，我不是不可以，所以就是我就大概写下了一段话，他们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他觉得太辛苦了，他们有许多人觉得很动摇。他们觉得那还是要不要回去，我又不是不懂得宗教祭祀的这些社交活动是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我想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那彼得发出一些的书信要帮助跟提醒大家。那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这样子的一个苦难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我们读彼得前书，如果我们不细细的去想这是什么样的苦难，可能会有点失去那个精神。 他的这个苦难的意思比较像是善意的，对于那个时候基督徒的逼迫还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不是什么硬要把你送上绞刑架竞技场的 那个年代，这个时候比较是善意的哦。意思是什么？你过来我们就是朋友，是这种感觉，是这种感觉。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比较像是关心你说，哎，你这样子很奇怪，哎，我们大家都这样子，哎，啊，反正拜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嘛，然后就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奇怪，跟大家不一样，是这种比较善意跟柔性的那种人际压力跟产生了很多实际的那种困扰。所以也就是说他其实在规划，在描述一种基督徒的同化危机，就是当说你是否在做，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生活圈中卡卡的不太顺，有些时候甚至大家讲出来的话根本讲不在一起，不太一样。然后我想这就是这边基督徒所讲的，所讲到的一个这样子的困难。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看起来像是社会的边缘人，是人家觉得很奇怪的人。但是即使是这样，你要先想一想，你当初得着这个身份，你这个身份的一个内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照着神的先见被拣选。我想在这边他特别的提醒了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份，他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是借着圣灵然后得成圣洁，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他第一个讲到的事情就是说，讲到你是神的先见，这个先见的意思是预知，当就是神已经预先预定预知要拣选你。那这个的意思呢，并不只是传递一种知识。我的意思是说，当圣经在用这样子的字的时候，它其实还包含着一种关系，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预先预定的认识，是上帝非常了解你这个人，他了解到就是知道你的一些小习惯，他知道你的脾气，他知道你的喜好，他就是很认识你这个人。所以说在认识的这个字，它也常常会被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讲到夫妻之间行房的时候也会用认识这个字。它讲到的是一种深入深刻的连结跟关系，就是在你一切所有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上帝就已经这个样子认识你，并且你们也都经历过那个圣灵的引导。所以在第三节这边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说，先到这边，他说我们因着这样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一个带领，我们有了一个重生的一个经验，这样重生的经验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着的。我昨天才在跟那个青少年们在分享耶稣爱你这个主题，然后我们去定义它，就是神的爱叫做重生的爱。我们引用的经文是讲到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很熟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我们都非常的熟，但他在前面的那个故事中他讲了什么事情？他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尼哥底姆法利赛人的老师来偷偷暗暗的来问耶稣，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关于重生的这个事情。其实法利赛的先生来找耶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问题就是夫子要怎么样进到神的国。其实这暴露出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虽然一直在跟别人讲道，他一直在传递信息，但他没有把握，他对于永恒，他对永生没有认识，也没有把握，所以他暗暗的来问耶稣。耶稣就是直接跟他讲，重要的关键在于重生。那你会发现他开始了一系列重生的讨论以后， 后面突然接的就是这一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哦，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连贯性告诉我们，耶稣试图想要回答他一个事情，你需要，你缺少的就是要接受神的爱，神把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一种神奇的状态，叫做重生。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领受了上帝的爱的时候，他就开始改变，而这个改变会巨大到一个程度，你会突然回过头来看你的改变，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跟我以前差的好多，这根本不是我。然后你就不得，就是不得不说，你真的是再世为人，你就有一种再世为人的感觉，这个叫做重生的经历。所以也就是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讲到说，你需要重生。那这彼得提醒大家，你们当中一定有些人，或者是你们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当你领受了神的教训，它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理解，更是你里面的一个感动，更是看见了你觉得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你开始行动了以后，你的价值观开始改变，你有了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见每一个不同的事情，你有了新的眼光去理解，然后你有一个全新的动力去生活。当一个人被上帝爱够的时候，他会知道他该做什么事情。一个人被神爱够了，他会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哦、我就听过有牧师跟我们分享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布道大会很火热的信主，这种几千人举手他觉得很热血的时候，就这样子信主了，回家就被他爸骂，他说信耶稣有什么用？信耶稣可以帮你赚钱吗？哦、我觉得、哦、他的回答太有智慧了，我非常的喜欢。他怎么说？他说我信耶稣帮助我很有动力的生活赚钱养活我自己，不行吗？亲爱的，这叫做改变生活的动力。而信了耶稣以后，不是不做平常做的事情，而是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动力，他觉得他更有动力来工作了。因为更有动力工作，就更容易得到老板的赏赐，更容易得到老板的赏赐，就更容易的赚钱，不只是养活自己，还可以过得很好。他就这样子来回答他的父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跟非常棒的一个回答，领受上帝有一种重生的动力。那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前面一到三节我们简单做一个归纳，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这个是神在创世以初就设立的重恩救恩，是上帝已经预先预定预知，因着认识我们量定给我们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显明了，他是可靠的，并且是令人满足的。凡经历过那样子重生，里面被上帝的爱充满的人，都知道那个满足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想想那个，我觉得我母亲非常了不起。每天早上以前那住在家里，五六点就起来，面冰冰冰冰，要帮我们弄吃的弄喝的，然后那个带便当，那多少人的羡慕。我觉得现在自己成家立业，谁要让自己早起来帮人家做早餐？我有病了，我因为有爱，而不是有病，好不好？对不对？因为有爱，所以那些凡领受这个重生爱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它是令人满足的，让你甘心乐意的去服侍。那同时，我觉得基督的信仰是太实际的一件事情，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啊，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实际的。这也是我们一开始特别破冰提到要讲到的，其启示录给我们最后的应许，他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得基业。其实今天我们常常理解这个基业，我们讲说要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得到的基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同时会有一个危机跟还不够完全。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这个老师讲的话，他怎么说？他说谈到奖赏跟报酬的论述可能觉得很怪，因为从希腊开始，柏拉图到康德的哲学观点都认为义行的本身就是报偿，行善只是为了善本身的缘故， 意思是什么？大家明白吗？他所讲的意思是，当我们在强调生命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哲学家好像也是这样说的，你所传递的生命跟做一个好人，跟培养一个高贵的品格跟品德，有没有一点点的差距？哦，这个是要想一下的哦。因为隐藏在这个背后的思维叫做自律的人性观，代表的意思是你可以依循道德标准或是伦理的规则而生活，借此实现自我。这不是圣经要讲的话。我们讲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为要归于他。你会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如果当我们真的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不会理解的偏差？会不会最后变成了这个你分不出来？人家这样子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解释吗？你可以说得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吗？自我实现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哦，但是神却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他。所以说，当我们在讲这个基业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也给我们看见一个更清楚、更合理的一个脉络。今天基本上我们说没有错，所有的基业是反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得着，所有的丰富是反映在先从我们生命里面的得着开始。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弟兄的例子一样，他因为领受了耶稣的教训，他有一个新鲜的动力，所以他表现出了像是耶稣一样的殷勤。因为他殷勤，因为他认真，神又给他机会，他就能够成功。于是他显现出来的就是他外面就会有比较丰富的资源可以应用。这个讲到的是他更重要的事情是他里面的那个丰富，这个是圣经一直在传递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生命的追求才是我们的重点跟核心。所以但是圣经却又告诉我们，奇怪，那他要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还是要谦卑的来想，就是这当中圣经讲的真的不多，并且这还是关于奥秘的一个事情。但是就着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我可以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新的想法。第一个，神告诉我们得赏赐，这是我们最终要得到的一个事情，因为最后的结局是新天新地，神要来到我们当中。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肯定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生命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今天神要告诉我们说，他要给我们的东西有这三个大特性，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第一个意思就是，你所经营的，你真正的得着不会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如果你一定要讲得着，有一些东西更接近天国的得着，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是不是像主耶稣一样的殷勤，你是不是像主耶稣一样的里面有一种爱，你是不是真的像神一样里面的有一种公义，就是那一些在你生命里面的东西，它是更加真实的。并且当神真的来到我们当中以后，所有的规则要被改变。那些真正可以显出丰富的人，是在他生命里面丰富的人。今天我们可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做一个很烂的人。今天我们当一个学生，我们可以考100分，但是我可以不认同里面全部的老师教的答案，但是我可以讨好老师，我写特别用在写公民与道德的考卷，特别有这样，我可以考100分，但是我全部都可以给他违规，我全部都可以 照我心中想做的做。这是这个世界的规则，但是天国的规则不再是这个样子。你生命的得着，你生命的实际，它才是你在天国里面最终的得着。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你像是拿到了一个门票，拿到了一个有价的证券，这个就是你的生命，它才是那个在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兑换、可以得赏赐的一个最大的这一个保证。跟你已经经历到说这是真的，这真的很像人买股票，对不对？股票是不是会涨价？是不是你要考察这个公司可不可信，他会不会给你突然那个倒掉、泡沫化？我甚至发现，你会发现，哦，我们真的是上帝创造的，人一切的行为都在 隐喻，都在表达一个更真实的天国。所以其实为什么经营生意那么重要，或者是说它就是我们现在的确可以进到天国 的一个实际，但它依然不是全部、哦、因为上帝是那一个做心事的神，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永远是我们想不到的惊喜、哦、相信为人父母可能都可以理解这个事情，总有些的时候要给孩子一些惊喜、哦、我想特别在圣诞节，有多少人骗过小孩说有圣诞老公公了，总是交给小朋友一些惊喜，让他们更拿到这个礼物感觉更有感一点，更快乐一点。好，那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所以后面的这个六到十二节，我可能稍微的带过去。他特别的是讲到了，就是我们还是来念，哎，等一下，好，所以耶稣所预定的奖赏跟报酬才应该是我们的动机。我其实是想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大家这件的事情，就是虽然我们知道现在要做成生命，但是我们要依然要知道，这依然不是全部的应许。我想这是所有圣经里面的基督徒都共同有的一个盼望。好，另外再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段落，我们先一起来读六到九节，我们先读。因此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我刚刚说，就我们跟随上帝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而告诉我们有赏赐，这完全不会超过我们的理解。这就像是我们每天工作，我们你有预期要有报酬，你做一些你认真读书，你也预期他应该要帮助你考好，你有很多这样子的盼望跟期待。所以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准确的目标跟期待跟盼望的时候，他开始改变了我们的感受，我们开始视现在的困难叫做暂时的忧愁，并且为了这个忧愁反而显出了上帝的应许的可贵。我想到我将来要得着的跟我现在里面已经抓住的，我就很快乐。那并且在这样子的带领之下，它像是火炼一般的火炼般的金晶一样的信心，就是在这当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的那些生命许多的杂质，它会慢慢的被削减掉被除掉。其实我们在讲那个心理学辅导的时候，其实常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无效模式。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说，人常常会去做一些没有效的事情，意思是就是其实它这是对于人的一个观察。我们常常直觉的理解，有效的事情是不是要多做，对吗？无效的事情是不是要少做，是吗？但是在辅导心理学跟辅导学的理解跟大数据的统计下，正常人是相反的，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效的事情做得多，有效的事情做得少。这个叫做火炼的信心，你可以想想，其实很好理解。我觉得我们当学生，以前我爸走路都没有声音，那个在读书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拿个漫画先出来看一看，觉得你好像很认真，拿点东西来犒赏你们，你在看漫画这是不是无效模式，但是我相信很多学生都做干过这样子的事情。那或者是像今天讲到无效模式，就是当我们面对到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你用力给他呛回去，还是好好跟他讲哪个比较有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呛回去比较有效，但长久跟合理的来讲，绝对是好好的讲。因为通常你好好的讲跟你歇斯底里的讲，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好好讲的人比较有道理， 不管你是真有道理还是假有道理，但是你好好讲的人先天就占有优势，这是有效的。但大部分的人一被激就愤怒了，就是怒气就上来就跟你对着干，因为发现生命的情况是无效的会多做，有效的会少做。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环境，跟我们重新的看待我们这个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为我领受了一个新的目标，我发现到了原来我常常在做没有效的事情。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被炼进，这个叫做火炼的信心，这个叫做有价值有宝贵的。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就是你生命越来越成熟老练，你开始多做有效的事情。然后我想这个是很实际一个很重要的。那并且这件事情呢，是怎么样讲到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个先知，他们都考察过，是认证过，并且我们其实可以想的更多。我们有这么多的名人的传记，属灵前辈的榜样给我们做参考，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可靠的，是有效的，是值得的。但是有一个 but， 如果你永远在看，哇，这个领袖好伟大，然后他好好属灵，他好有办法，但是我们都没有一些的行动，那跟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跟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彼得透过这样的圣经走到了这边，他现在建立在这些根基下，他要提醒我们，他要告诉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要再回去，如果你不要轻易的妥协，如果你不要轻，你要真的活出那样子一个尊贵的身份，你要这样子来装备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受装备，这也是他后面提到的，我们像是主的灵工，你需要被建造，你需要被装备。所以他讲到了这个一个原则跟三个提醒，我们先一起把圣经读一下好了，来，请。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继续来念。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好，我们继续来念。所以你们既除去就必如此。好，我们读了很大的一段，但不好意思，我好像漏掉一段啊，特别讲到你们要切实彼此相爱的那一个段落，是从十三节一直到二章三节，我不小心漏了一段啊，大家等一下可以翻圣经看一下。那我想在这一段的里面，他讲到了一个原则跟三个学习啊，一个原则跟三个学习。原则就是当我们要来学习神效法基督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个事情。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我们所有行事的一个总纲跟我们的呼召，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蒙神拣选，我们被神所呼召，我们就是要来向他。他不只是我们的主，不只是好像我们的老板，他更是我们的父，我们向他是理所当然的。那其实特别让我们去思想那个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榜样。 啊，因为神透过他的爱子来到地上，让我们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像他。而你真的想想看，当你想到属灵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是不是想到圣经知识要多？你想到这个人很会祷告，想到这个人很会讲话。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我们应该没有人敢说耶稣不属灵，我们应该没有人敢说耶稣基督不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属灵的榜样。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讲的道是那么的让人新奇，因为太好懂了，就像是邻家的大哥哥叔叔一样跟你讲那个撒种，讲那个播种，讲那个农耕的事情，来讲天国，每个人都听得懂。然后他又敢去碰那些人觉得不敢碰的，那个大麻风的，那个贫穷的瞎眼的，他拉着他们，看到他们就爱他。我想这些的事情，甚至在他要走的那个前一夜，他还卷起袖子，束上腰带，跪在地上为他的门徒洗脚。这是一个属灵人的示范。那我想这符不符合你心中一个属灵人的标志？所以我想我们都需要来，当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圣洁的时候，先真的要想一想上帝的榜样，因为耶稣的榜样，因为很多的时候属灵有点变成了一些特别的名词，专门讲到那个在圣经懂很多的人，比较能够解释圣经 的人。那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圣洁的呼召，是效法我们的主。有三个事情让我们可以去实践去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专心的盼望，像是耶稣基督就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学习专心的盼望，像是神自己就活在你的面前。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你要学习先专心的盼望。盼望什么事情？第一个，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信耶稣要信全部，不可以只信说他现在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得一切的难关都可以度过，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你也要相信将来有赏赐，你信神要信他全部的内容，你要相信有一个你还不能全部理解的一个内容才是完整的一个盼望。第二个，他也讲到就是我们很实际的一个事情，我们在地上我们会有很多的杂念，你会想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学习专心，你要学习约束你所有的念头，不是告诉你自己说你不要想什么事情，你要帮助你自己拿起圣经就来读，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才是解决你东想西想的关键。所以你要学习专心的盼望耶稣基督，仿佛到一个程度是怎么样，上帝就活在你的面前。所以好多人喜欢问那个司布真一些怪问题，就有人问那个时候就可以有一些夜店什么的，就有人问司布真牧师说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 去夜店，我可不可以去酒店司布真要怎么回答他？这个可能有使命的功能哦，带着耶稣去传福音。但他是这样先回答他，你先想一想，如果今天耶稣在你的面前，这句话你讲不讲得出口？你想想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专心的盼望，像是耶稣就在你的面前。你要学习这件事情，你要学习不带任何预设前提向去爱弟兄姐妹不好意思，这我没有列到，就彼此切实的相爱。切实的相爱，它背后有一个注解告诉我们，这个叫做清洁的心。切实的相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就是清洁的心，就是没有任何的预设前提。你爱他，先不要有任何的预设。上帝的爱叫做成全的爱。还记得我们是不是以前父亲教会后面都贴两行字，使身边的人怎么样更好更快乐如果你要有预设的前提，就是这个。那个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你先不要有清楚的什么样是好。上帝创造人每个人那么这么不一样，好好的祷告，为他着想，努力的进到那样子上帝创造他的最好的里面。如果你期待这样子的话，你要多祷告，你要多想想，你要先学习很实际的一个事情，不要太快就行动，你先学习不要带任何的预设去爱弟兄姐妹。在一个容易操练的范围里面， 先学习去爱我们，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爱的神，所以我们更有条件来操练，更有条件来彼此接纳。最后也是我觉得最佳更加要紧的，也是让所有的操练所有的实际变得更加的真实喜乐的，就是我们要学习操练神的，在神的话中得着经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操练，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面得着经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真的，第一个一定是认真的读圣经。你认真的读圣经，你跟上帝要一句话，要两句话。我听过太多太多这个样子的见证了，像是过世的神保罗牧师，医生说，准备后事了，年纪大了，不就是心脏不行了，但他真实的领受上帝给他的应许，说我就是生命。哎，这个话不要乱用哦，我的意思是不是随便翻到一句正面的话，圣经的话你大胆的讲出来就好，这个很好。但是一个操练在圣经的话语的经历，就是你要跟上帝求这句话是不是就是给你的。神保罗牧师的见证就是显出这个话真的是给他的，所以他就经历到那句话的力量，那句话的能力，就是我就是生命，生命在我，复活在我，这是他的见证，这是他生命里面的经历跟操练。所以其实反过来讲，当我们常常在用一句话来讲说，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其实也是要同样的逻辑去应用它。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背景，家族的观念很强哦。我们家的老大，家里的族长，家长做什么事情，大家是跟着做哦。我家长信耶稣，全家信主是合理的事情哦。但今天环境不一样哦，所以当保罗跟那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带着那个环境的背景，也带着圣灵的能力是没有错。但我相信许多你也可以听到许多的见证，告诉你说我就是这样子跟神祷告，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就必得救，然后真的成了。这是上帝给他的话，你要的话，你要认真的求啊，你要认真的祷告，直到你心中有一个确据，你有许多的印证，知道说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你就只管欢欢喜喜去盼望你可以得着他，而不是随便翻一节圣经的话大胆的给我们念出来，然后你就奉主耶稣的名无不成就啊！我觉得这会比较困难一点。好，所以重复一下，我们需要受装备，我们在一个的原则的下面，我们就是学习神，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给我们三个学习的方向，我们要学习能够专心的盼望神，像是耶稣基督就活在我的面前。我们要学习不带着任何的预设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操练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经历。当你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有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呈现出彼得想要告诉你的，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样的经历让你的信仰可以活过来，让我们前面所讲的，你跟随神是一件值得喜乐的事情，因为你已经领受了那个天国的一个凭据，抓在你的手中。那我想我最后要稍微用这一节最后一节圣经来做一个结论，我们先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的是用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也许将来的赏赐我们不知道，因为那日子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因着现在的经历，我们就有确据，有盼望。我们真的像是抓住了那个天国的门票，我们抓住了那个最有宝价值的那个生命证券。你期待你将来要得赏赐，要抓紧啊！我昨天在看，最近大巨蛋周杰伦不是在办演唱会吗？我看到新闻，有人买了两张票，当场就被偷走了，没有抓紧啊！票收了就揣着就算了。那当要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两张票没有了，那脸有多臭，有多难过。 欸，亲爱，我真的觉得我们跟随神也是这样，欸，虽然上帝拣选你，上帝爱你，上帝在世上我们有可以有许多的经验，许多挑战，但是你要抓紧啊，你要保守啊，你随时有可能失去啊。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你要守住你尊贵的身份。其实上帝跟我们的要求没有那么的多，对于现在你来讲，你要站稳，你要站住，守住你尊贵的身份。今天你的赏赐，你的应许，还不在乎你做成了什么事情，而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是蒙神所拣选，你是蒙神所爱。上帝呼召你出来，当神说我拣选你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鼓励的意思在里面。我已经认识你，我已经就是要你，谁可以控告你？当上帝拣选你的时候，你就要勇敢的去操练，然后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装备后，要努力的 去实践它。你要勇敢一点，因为上帝说我拣选你。你在圣经中你看见哪一个伟大的领袖啊，像是摩西啊，你看伟大的领袖，上帝拣选他在什么时候，用他在什么时候？在他最灰心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可能了，但这是上帝的拣选，他说你去，我就是要用你。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要特别讲到我们跟随了基督，我们领受的一个价值就是像是一个祭司的一个位分一样，我们有为人代求的权利。所以的确我们鼓励我们要互相的祷告，常常的祷告，要为人来代求。他同时也提醒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这叫君尊的祭司。看人要看见你就像看见神一样，这是讲到那个大祭司当初的那样子的一个位分。我们就是那个属神的百姓，叫我们宣扬，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上帝的百姓。国度，一个国家，在这个圣经的语汇跟概念里面，它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国怎么样来到，透过他的形象，透过哪些人活出天国的律法，活出天国的原则，这些人。就是可以显出神的国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想最后这三个身份，这样三个角度的这样子的勉励，都是要告诉我们，你要守住你一个尊贵的身份。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在地上一定会面临如他们一样的同化的一个危机，你的盼望开始消失，你不知道你为何而活，你不知道你遵守这些的东西是为何而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亲自的帮助你跟感动你。在地上的确我们虽有苦难，但是我们有一个应许，我们将要得赏赐。这样的应许使我们 感觉到一种喜乐，感觉到一种值得，感觉到一种价值。如今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不多，你就守住你尊贵的位分。换一句话说就是加油，你要期待别人批评你只能够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除此以外他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批评你。而这个大概就是守住位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为什么后面彼得讲了很多实际的问题，然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再讲下去，但是我可能可以稍微提一下。他说什么？你们要顺服先生，他对妻子讲，他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仆人要顺服主人。那我想他的原则都在我们刚刚所讲的学习的范围的里面。第一个，神做事情不会太超过现在那个时代。当那个时代觉得整个顺服，就如果讲妻子顺服先生是美德的话，那你就照做，并且他也没那么糟糕。第二个，顺服主人做一个好仆人是准则的话，那你就照做。因为如果没有奴隶制度，罗马帝国已经崩坏了。所以，但他不是告诉你他支持奴隶啊，我们读圣经不能这样读，而是他依然在那样子的原则跟符合那个时候的需要的理解。所以也就是说，我想讲的事情是，他表达出了一个我们虽然学会了得到我们要学习装备，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生活中来操练。操练里面没有什么律法的硬性要求跟定义。而是在乎一个你对于上帝的认识， 啊，当一个现代我们就讲奴隶这个事情最好懂，我们怎么可能这件事情在先天上就被打叉叉的事情？而且他所讲到的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要这样，所以你可不可以就当一个好仆人，以至于你有一个权利去跟主人说我不参加你们的宗教活动啊，因为我是一个比你加其他仆人我是更优秀的，因为我很努力工作，我很努力的管理主人的家，这就是约瑟曾经的见证嘛。啊，所以他可以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主人放他假觉得 OK 准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这些的这样子的反应，这些的表现。那所以这是他讲的要顺服主人的 那样子的意思，就是你要做好你全部的工作，以至于你有机会去取得一些的特权。好，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依然是在讲这一句话，就是你要守住你那个基督徒尊贵的身份，你要为人家带来祝福，并且你是办得到的，你是办得到的。好，愿上帝使用他的话语。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是的，我们常常在问我们自己，那我们的信仰到底改变了我们什么？我们的信仰到底使我们跟人家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其实我自己也